各位，您看这期的标题，是不是觉得很刺激？哎，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惊险、刺激、曲折。从什么时候讲起呢？咱得把这时间呢往前推，推到哪天呢？1949年的10月3号，这一天大家都知道，这个开国大典刚过去2天。那么就在10月3号这一天，上海公安局接到了一份重要的加密传真，紧跟着上海公安局的局长接到了来自北京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电话，告诉他什么呢？说我这个加密传真你看一下，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上海公安局。这个任务非比寻常，到什么程度呢？都不是我公安部部长能做了主的了，这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的，让你们抓紧时间把这个案子给我破了。上海公安局一看这种情况，那如临大敌啊，马上就按照传真里边的指示组织了一个重要的专案组来破这个案子。说什么案子这么重要呢？以至于重要到要毛泽东在那亲自批示呢？其实这个案子还不是刚发生的，这个案子发生在1931年的12月份，也就是说距开国大典的时候呢，已经整整过去了18年了。有人说他就让公安局破这个案子，怎么能让国家主席当时亲自批示呢？因为这个案子是扎在毛泽东心上的一根刺儿。从1931年当时毛泽东任中共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主席，这个事和他有密切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生了三个男孩，咱都知道毛岸英、毛岸青，还有个小孩叫毛岸龙。后来这毛岸龙啊就意外的夭折了，而毛岸英、毛岸青哥俩呢，小小年纪就曾经在上海滩流浪了好几年，要不是后来被地下党找着啊，很有可能在这世上就消失了。而我刚才说到这个案子，就和毛泽东这三个孩子的命运直接相关，甚至这个三个孩子当时在上海滩遭遇的那种厄运，就是这个案子直接推动的。有人说你这说的悬了吧，有这么重要的事，这什么事呢？我从头给大伙说说啊，可能有的朋友啊了解党史的会知道这么一件事儿。1931年年初的时候，中共上海地下党有一位重要的领导人物叫顾顺章叛变了。那时候周恩来啊化名武豪在上海领导地下党，地下党下边呢特高科呢总共有三科，一科科长康生，二科科长陈赓，三科科长顾顺章。可以说顾顺章当时的地位在上海地下党仅仅就在周恩来之下，所以他后来叛变了，那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这顾顺章当时呢是护送当时的中央一位书记向忠发，护送他呢去这个江西，去苏区。那么从苏区回来的时候呢，经过武汉，顾顺章呢有个老情人在武汉，就这么他路过武汉呢，想到这老情人呢，他就在这多住几天，身上带的钱可就花没了。但不要紧，顾顺章有手艺，什么手艺呢？中国话叫栗子，西洋的是魔术。他当年还在莫斯科学过魔术呢，他就到武汉大世界登台表演。他在栗子门还有一个艺名叫华广奇，他登台演魔术的时候被底下原来啊跟他一块混过的一个地下党后来就叛变了给发现了，哟，这他妈不顾顺章吗？就告密了。于是顾顺章被国民党抓住，顾顺章临阵辩解，把上海地下党有关的事一五一十就给说出来了。这要不是咱们当时龙潭三杰啊，那几位地下党啊从中保护，事先把这个秘密透露出去了，那恐怕是周恩来在上海都可能遭遇不测。但饶是如此啊，这顾顺章他本身就是个高层干部，他掌握的秘密太多了，所以这样一来上海地下党几乎遭遇到了毁灭式的打击。这个时候有很多地下党人被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也不等于定案。当地的这个警察局也是呢，跟上头一联系，说你要能保释金拿出来，你们就可以先回去，要不然的话就收拾你们，那你们就是这个通共分子，甚至本身就是共党分子。 所以当时上海第二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有九个被抓起来的这个同志在监狱里等着交保释金，不交保释金性命难保。同时呢，第二党还有几位呢病重在医院里边，如果不交钱医院不给治，可能就得死到医院。同时呢，还有大量的呢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有不少都是烈士子女。你比方说恽代英他儿子，那时候恽代英已经牺牲了。这些人呢在上海一个幼儿园叫大同幼稚园，他也需要经费啊，你要没有钱跟上的话，这幼稚园就完了，就要解散了。说那经费哪儿去了？咱刚才不说顾顺章叛变把整个第二党的机构都给摧毁了，摧毁了之后很多的经费被抄走了，原来是弄经费那些和银行啊生意人相关的线也断了。所以上海第二党面临着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什么？不仅面临着国民党的疯狂搜捕，同时还面临着经费不足，严重的不够了。就刚才我说这几个事儿，没钱推进不了了，人也救不出来了，病人也要死了，孩子也断了吹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上海第二党有两个途径，第一个跟共产国际要钱要经费，第二个呢跟远在江西的苏维埃政府，就所谓的老区红色自治区，跟那儿要钱。那苏联共产国际咱都知道天高皇帝远，那轻易你就是告诉他他给你运过来，这不定多长时间呢。那好在江西离上海的距离相对来说近点，这样的话呢就跟苏维埃临时政府要钱。这个时候苏维埃临时政府呢是这个情况，毛泽东刚当上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主席，别人不知道，毛是知道。不光是上海第二党工作迫切需要钱，他了解这情况，他也知道自己的三个孩子现在就在上海的大同幼稚园。因为1929年杨开慧遇害之后，1930年的时候共产党是安排由这个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当时60多岁，带着这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1930年11月份从湖南长沙，那可以说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上海，给安排在上海。那自己的儿子在那边，地下党情况又这样，毛泽东能不着急吗？所以毛当时赶紧安排给筹措经费。这个任务交给谁了呢？就是苏维埃政府的财经委员会主任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这时候林伯渠一看呢，就是再紧张苏维埃政府也没多少钱，可是上海那边更紧急，那怎么着也得从这个勒紧裤腰带从肚子里往出挤。就这么着呢，划拉了一些啊，这个金首饰。这金首饰哪玩意儿呢？有人说就是没收土豪劣绅的，说没收是好听的，那你说白了你不给就抢嘛，你反正你是有钱人。咱也都知道那会儿苏区那不光是通过各种手段筹集税收啊经费啊，同时也包括抢，也包括对富人绑票，让你家里来输钱。反正那革命特殊年代你就讲不了了，但是咱们现在宣传说是不提这事儿了，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可是在那时候已经到了勒脖子的时候了，那不干点这个事儿也难以筹措经费。所以弄了呢这个金首饰，金耳环啊，金项链啊，金镯子啊，金戒指啊，弄这么一大堆。可这些东西你想要从江西从瑞金，就说这个苏维埃政府的首都，从这儿运到上海，你现在看高铁一下就过去了，几个小时省事儿，那会儿可不是啊。你这一道你想想，又国民党又土匪又路霸，你这边带这些东西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你就过去保镖的都不敢给你保这个，保不齐也得弄个倭瓜往里塞，叫什么倭瓜镖之类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林伯渠有办法，找了个金匠把这些呀化成金水，化成金水之后呢，等它冷却了，一两重量呢120两，120两多少？10两是一斤，12斤多少？6公斤，6公斤黄金把它分割成啊10两一条的金条，那就是12根大金条，10两一根那不小了，当时是管这叫大黄鱼，那个5两3两那个小金条叫小黄鱼。你咱们过去看一些影片不经常有吗？您这事儿您给2条大黄鱼，您给3条小黄鱼，它就按这个配重来的。所以12根金条，一根10两，120两，6公斤的金条。把这个金条弄起来之后呢，外头配一个白铜的小盒子， 12根金条搁里边，然后搁锡纸封好了，封的严严实实的，就准备把这个呀从这个苏区首府瑞金运到上海，交给上海第二大。这笔钱呢，你现在想想不得了。你比方说12斤金条，就6公斤金条是6000颗。现在咱都知道，这个最近黄金比原来下了一点了，那也都8-900块钱一颗呀。你按这个比例一算呢，就这个刚才我说，总共这12根金条要搁现在值人民币值多少钱呢？大概值500万左右。那500万人民币相对于当年相当多少钱呢？我告诉大家，如果要在上海，那个所谓500万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就我们换算到今天的购买力得是多少呢？至少是1亿到2亿之间。有人说地下党用得了那么多钱？哎呀，你不能是所有谍战片看多了。你看谍战片里一般不提这个经费问题，为啥？一提经费，刚才我说你想弄钱呢，可能啥手段都上来了，不见得那么光彩，有损咱们地下党形象。所以你看所有间谍片里头基本不怎么提经费咋来的，最多潜伏里边余则成往自己那鸡窝里塞金条，那还是准备送回给老区的，还不是他在天津开展工作的经费。那在敌后开展工作，咱这么说呀，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你想就靠人少的时候干点事儿，干点地下工作，没钱根本不行。所以你觉得，哎呦，老梁，你一说12根金条在那就相当给上海地下党送去好几个亿的经费，一点不足为奇。这点钱还不一定好干什么呢？所以你想要这么大一笔钱，这运输过程又是千难万险，能不重视吗？毛泽东也亲自过问，但是林伯渠是智多星啊。他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搁今天来看你都得佩服，确实是很严密。怎么的呢？他把这过程啊分成7站，比方说这个从瑞金先到福建南平，有人说我有这地图感觉，江西瑞金到南平怎么不应该往上海，不应该往这儿走，怎么往这儿走了呢？哎，他是为了保证这个过程的安全。如果你走陆路走里边的话，极容易，一个是山路崎岖，再一个土匪国民党反动派那多了，容易给你劫走啊。虽然说你这包的挺严实，人一掂量这么沉肯定有事儿啊。所以先走福建南平，从南平到福州，注意啊，这可到海边了，从福州往北上温州，从温州走金华，金华到杭州，杭州到松江，松江再来到上海，总共是7站把它送到。这过程怎么安排呢？选7个组织上认为绝对可靠的交通员，一人负责一站。比方你这个1号交通员从瑞金到南平，到南平联系2号交通员，2号交通员再由南平到福州给3号交通员，最后到了这个松江6号交通员，这时候来个7号交通员，最后一站的接了这个黄金，然后来到上海交给地下党，这算完成了。说这7个交通员互相之间不认识，也不知道对方什么身份，那怎么联系呢？有3大保障。第一个是2号，咱们常知道说我是土豆，对方说我是地瓜，俩人就对上了。首先得有这种2号。然后这个2号呢，这是第一道程序。第二道程序是什么呢？你拿把钥匙，我拿把锁。就是我手里这钥匙啊能正好开开你这把锁。就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把钥匙，有一把锁。搁这把钥匙开了上一级交通员的锁，表示对上了。然后自己身上这锁呢，再到下一站的时候，下一站交通员拿钥匙再开这锁，得开开俩人才能认。然后完成任务这个呢，拿着这把锁子回去复命去，意思我任务完成了。这不算，还有第三道。第三道是什么呢？那个象棋棋子啊，咱都知道车马炮兵士象，把它翻过来，这面不是光的吗？没有字吗？这林伯渠啊书法好，他写了个快字。为什么写快字？您注意，1、2、3、4、5、6、7，7笔，象征着7个交通员。他把这快字呢打发木匠呢刻到这个棋子的背面，就光面。刻完以后呢，让木匠搁刀啊把这棋子切成7块，一块里有一个笔划，就快字的一个笔划在这里边，这不就成7块了吗？你第一站交通员拿着第一个带点那块跟第二个带一竖那段，他俩一对对上了， OK， 这是自己人。 然后他再拿着他这块跟下一站对跟那家对上了，那就第三站了。然后一直到把七块都对上，每一块对完了，把用完那块拿回去复命去。所以也让苏区政府及时知道，哦，我们第几站第几站到哪儿了，正在进行第几站的交接。你想想，一个暗语就暗号，一个是钥匙和锁，一个是这棋子快字这几块七块，多严密。连毛泽东当时听着都拍案叫绝，说林老您真有两下子。就这么着呢，很快的呢，这七个交通员都到位了。到位的结果，按正常来讲啊，从这个江西瑞金，我刚才说了，走这个南平，南平到福州，福州到温州，温州到金华，金华到杭州，杭州到松江，松江到上海，估算呢一个月出头。因为这个事儿呢，当时从那边得到消息呢，是1931年的11月份。那么这边准备呢，也是11月底就上路了。到12月22号，上海地下党来电报，没收着。到元旦，中间来了五封电报，都没收着。苏维埃政府这边慌了，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弄的？这一个多月了还没收着啊？这中间出什么事了？那叫120两黄金呐，那可不是个小数啊。所以这时候苏维埃政府为这事儿，领导人毛泽东林伯渠开会研究，说咱前头啊，那六把锁加上六块象棋子儿，就快字的前六划都在我这办公室呢。林伯渠说，那说明什么呀？第七站出问题了。你看前面六站都正常复命了，第七站没消息，也就是说从杭州到松江，从松江6号交通员跟7号交通员接头，然后由7号交通员带着这个黄金到上海，这个过程出事儿。说那赶紧调查吧，这可就费劲了。为啥呢？这6个交通员呢，前面这6个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谁啥名字，因为这是组织原则要求保密的。而这6个人完成任务之后呢，又得就地隐藏起来。你不能说你这在那完成任务你再回来复命，那不是，中间都有交通员往回传递信物。那你要再想找这人，咱都知道30年代那时候可费了劲了。你别忘了当时苏区还受到国民党的围剿呢，里出外进他都费劲。所以当时呢，让那个中央警卫局局长叫邓发，由他出面调查。没等调查多长时间呢，尽管这事重要，咱们也知道国民党几次对这个苏区的围剿开始了，哪还有功夫再研究这事儿？很快反围剿失败，一直跑到四川那儿，在这个包油条的报纸上才知道陕北有红军，然后这一四方面军会师最后向北到陕北，这是这过程。那这个时候逃命都来不及呢，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哪还有心思再追究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你已经线索断了，你上哪儿调查去？所以说就此就终止了，这120两黄金杳无音信，就此就消失了，在人间蒸发。这一蒸发不要紧，上海那边倒了霉了，第二党没有经费了，九个在监狱里的同志惨遭杀害，没有保释金呢，三个在医院等待着钱来治病的，这三位也是撒手人寰。你等那个大同幼稚园没有经费，被迫解散，这些孩子流浪街头乞讨为生。这里边就有谁？就有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这哥仨。等一直到35年的时候，上海的地下党有个同志叫李云，女同志，她找了好几年，终于在上海街头找到了毛岸英、毛岸青。这时候他们的小老弟呢，我们说叫毛岸龙那个呢，已经不知去向了，有说是丢到人贩子手不知慢哪儿，也有说是得了肺病死了，反正总之就找着哥俩毛岸英、毛岸青。你这非常惨呢、啊！来的时候他们8岁、7岁、4岁，这时候都10来岁了。后来得说红色牧师董建武呢，带着这俩孩子呢，找到张学良。张学良并不知道这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张学良资助了10万法郎，董建武带着他们取到欧洲，又到了莫斯科，把毛的两个儿子送到了前苏联了。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毛英、毛岸青怎么这在苏联待那么长时间呢，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可以说呀， 120两黄金的丢失，直接造成了后边一系列的严重后果。甚至有可能在当时，毛泽东的这几个儿子有可能都在流落街头过程当中，至少是生死不知。那后来毛英、毛岸青被找着，那都是老天开眼，都万幸啊。所以他后边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个事儿呢，从31年发生以后，一直到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说这个过程当中诸多线索都断了，找也找不着了，杳无音信了，但是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心里这根刺儿就没拔出来过。后来他是知道这个自己孩子安然无恙了，可这事儿多悬呐！而且当年上海地下党遭受这种损失，那他也是痛在心里了。当然后来是张学良，当时不知道，张学良一直90多岁了，在台湾有人过去跟他说这事，张学良说：“哦，弄半天董建武让我往苏联带那孩子是毛泽东俩孩子。哎呀，我无意间帮毛泽东办件事呢。”你就说当时要不是这么严格的保密，你说这俩孩子说是毛泽东的儿子，共产党领导的儿子，那了得了，有可能早就不在人世。所以这个事儿对毛泽东来说就如同扎在心上的一个刺儿。所以开国大典之后，你想想北京百废待兴啊，那么多的事儿啊等着共产党人干呢，毛在这时候能想到给我调查这事儿，一想这事儿最后是松江那一战发生在上海附近，交给上海公安局，所以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叫过来，吩咐他给那边拍电报，然后安排罗瑞卿就亲自打电话交给上海公安局，然后上海公安局把这活接过来，组成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就我们今天说的专案组。那这个事儿呢，你各位想一想，经了多少年了？整整18年了。有没有记录呢？苏维埃政府苏区那边有记录，把这老档案也传过来了。这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呢，一接到这档案心就凉了半截。为啥？这档案轻飘飘的，就跟没有一样。打开档案袋一看，里边就两张纸，就把当年这过程啊简单说说，什么线索都没有。说交通员是谁？没有。啊，中间有什么事？没有。只知道这事儿呢，林伯渠由他发动，主意他出的，包括快字啊，什么锁具啊，暗语啊，然后调查是警备局局长邓芳。就这么点资料。你想想，再找18年前发生一件事的当事人，如同大海捞针。可这个时候呢，他们想到呢，那当年谁主持调查问问他吧，说找邓发，一问哪儿找，邓发46年就没了。怎么没的各位可能都清楚，当时有一架飞机飞起来最后失事了，飞机上有谁？叶挺、王若飞、秦邦宪，当时邓发就在这飞机上，他们是一起殉难的。这不就线断了吗？一看还能找谁啊？只能找林伯渠了。林伯渠这是干嘛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也是万事缠身的。就这么着呢，就到北京啊找林伯渠调查。林伯渠说，我呀年代久远，这事儿我能跟你说个大概。我印象当中啊，那几个交通员呢姓啥叫啥我早都忘了，不知道了，当时也不清楚，因为都保密嘛。但是第一个交通员就从我这手里把这个那些基本的东西接走了，他是骑着快马，我记着是跑了好几天，跑到的福建南平。那个警卫员叫什么我不记着了，我只记着他是我手底下一位将军高自立的警卫员。说高自立在哪儿？在沈阳的，在沈阳军区任职的。然后赶紧这哥几个就干到沈阳。你想从上海，您听好了，上海，然后往北到北京，北京再干到沈阳。到沈阳一问呢，说高自立住院病非常重，他也是老资格，也是老党员了。但高自立听着这事儿呢，说我虽然身体虚弱不能亲自接见他们，我只能告诉你，第一个交通员姓秦，叫秦朴，朴实的朴，是我的警卫员，后来呢转成地下交通员。说这个人在哪儿呢？他跟着13军南下了，现在应该在广西，也已经都当上差不多师长了。你想都18、19年了。就这么着，这哥几个一听，那赶紧的，你看上海、北京、沈阳，再由沈阳掉头南下，那是坐了好几天的火车呀，4天3宿吧，那慢车嘎啦嘎嘎啦，干到了广西南宁，找到了当年的这个十三军， 这个时候，这个叫秦普的地下交通员呢，已经是十三军下边一个师长了，立了战功。然后来了之后，一跟他说这事儿，秦普眼睛直放光，对对对对，我就是当年的第一个交通员啊，让我运的什么黄金呢？你看我说不对吗？那么点个盒子，死沉死沉的。这个秦普当年是什么呢？他地下交通员嘛，他有掩护身份，他在一个饭店里当伙计。那饭店老板呢，也是这个咱们地下党。当时在苏区呢，以这个身份掩护，也是为挣点钱，筹措经费。你看当时多细致，他得执行任务嘛，那突然就走了，不容易遭怀疑吗？说当时苏区国民党眼线也多，干什么呢？假装这个给饭店扛米扛面的，把腰给闪了。这腰一给闪了，这个老板说：“你那么的吧，福建那边有个中医看得好，你让他给你看看吧，你得回来干活呢。”给他一匹马，马背上假装是行李干粮，其实装的是那白铜盒子一盒子十二块金条。他这是快马加鞭，有如过去那八百里夹击一战，夸夸夸这一道啊，连奔了六天六宿啊，他都没怎么歇着，干到了福建南平。这个时候，专案组人就想啊，你看咱第一个交通员找着了，顺藤摸瓜不一个个捋呗，捋到第六个，那不事儿就有着落了吗？满怀希望，结果这秦普就说了，第二个交通员呢，这个姓啥叫啥我不知道。这是我们纪律不能问，长什么模样我也都不记着，我就记着他呀，南平有个关帝庙，他在那关帝庙里公开身份是拐香火，就这就说白拿功德箱，您捐点捐点，哪个大财主来布施，他干这个的。过去呢拐这样人呢有一个专门称呼叫庙祝啊，他干这个的。就这么着，这专案组啊，从广西又马不停蹄干到了福建南平。南平哪儿？咱们现在都知道武夷山，哎，武夷山就归南平市管，就到了武夷山脚下，把这关帝庙都划了遍了，也没说找着当年有这么哪个庙祝，那兵荒马乱十八年哪儿找去？这线索就断了。正在这几位啊愁的都不行的时候，上海那边传来个好消息，说他们在整理啊原来这个江西苏区苏埃政府的答案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档案里边写了当年这个事儿。啊，派出了多少个交通员？说那直接就找，他说找不着，就说了六个交通员。第七个交通员呢，他不归苏区这边委派，第七个交通员是从上海那边接头过来的，所以这头没有他的档案。说这也行啊，咱只要能找到第六个交通员，那从他那再挖线索呗，这事就不算断呢。这专案组人很兴奋，就这么着呢。就拿到了这份档案，这可如获至宝，回到上海查，查了半天发现第六个交通员，这上面都有档案记着找着了，第六个交通员叫什么呢？叫刘志纯。这刘志纯是干什么的？当时在杭州，他不第六站吗？他接到第五站拿来的黄金，他从杭州赶到了松江，交给第七个交通员，这个过程是他完成的。这个刘志纯呢，这时候是干嘛呢？在杭州一个竹器行边框边垄，用竹子边，他干这个的，是个篾匠。说不对，他这地下交通员怎么现在建国以后当上篾匠了？哎，他当年的上线，后来多次打仗啊，你想又经过国共打仗，又抗日战争，又国内革命战争，打来打去跟上线断了，上线都死了，没人能证明他是地下党，他没有办法，就得了，我也得谋生啊。原来打小会编这个竹器篾器，就开个竹器行嘛。在杭州干竹器行，一直干到49年建国以后。您可别笑，这种事儿啊在地下党里太多了。咱们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他单线联系，你的上线要出事儿，就没人能证明你是地下党。所以过去有相当多的地下党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人，到最后之后黑不提白不提，他自己说不好使，也没人能证明他身份。当然那也比那个能证明身份的，就说你在国统区当地下党，到文革时候打成特务给弄死了，也比那个要幸运。但是所以历史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讲啊，也是说起这些事儿不禁唏嘘。而找到这个刘志纯，所以刘志纯一看这么些年，他可喜出望外啊，说你能找着我，证明组织认我了，我是给共产党效过力的，也是很激动。人说您呢别忙着激动，我们找您是这个事儿。哦，他一听是这么回事儿，哎呀，对对对对对，有这事儿有这事儿。这个我你看我都猜出来那里是黄金吗？ 你要说这地下交通员都挺精明，你那么沉还这么贵重，事情这么重视，肯定是里头有重要物资吗？他说对，我呀就是这第六站的交通员，我从第五站那边，从金华这边来个人接了这任务，这个锁也开了，棋子我也交了啊，暗语也对上了，我当天呢就从杭州出发到了松江。我到松江呢，我住在汉源客栈，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我就在这儿等着。我到那天呢，那是1931年的12月3号，我到了松江的汉源客栈，我住下。12月4号上午的时候，我就听楼下呀，这个伙计跟外边人对话，那人问他，有没有从杭州来的客人呢？我一听，有门啊，我出来一看呢，哎，黑鞋、黑裤褂、黑小褂、黑帽子，一身黑，个儿挺大，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我就把他叫进房间里了。我俩先对暗语，再开锁，再对棋子，全对上了。哟呵，这就是七号交通员。我就赶紧呢，把这白铜盒子交给他了，把这黄金给他了。但是那会儿我们谁不知道是黄金啊？他拿着转身走了，说：“你对他除了还有没有别的线索呢？”那你也不能问人叫啥，这身份咱也不知道，反正就大高个，黑鞋、黑裤子、黑小褂、黑帽子。说还有没有别的线索？他想了又想，说他往出这个掏东西时，我就看他那个裤兜那儿有一个蓝色的一张纸，说这纸看着熟，什么就到当时在各地国民党时期啊，你住客栈会给你个客栈收据。他说那个收据吧是蓝色的，跟我们这不太一样，但一看就是那个客店给你发的，说白了就跟出门证似的，你到客栈也不能谁进去都往里闯嘛，和那个差不多。他说那个他那收据跟我们不太一样，我就这点印象。哎呀，当时好悬，说怎么悬？我把他刚送走啊，这国民党的这个来查店的就来了，说是来查共产党，其实就是敲诈勒索，那把我那东西翻个稀烂。我一看得打了他们走，我拿点钱给他们对付走了。好悬在哪儿？你说我要是再晚一点跟他接头，他翻我行李翻着这个白铜盒子咋办？那不铁得给收走吗？那咱就完了，在我这就出事了。他说好悬。嘿，他没别的线索了，没了。说这怎么弄呢？有人说别着急，你想啊，这个松江这地方31年那个时候客栈可不多，一调查呢，包括这汉源客栈在内就五家。那这位从外边进来明显不是住在汉源客栈，那就是住在那四家，因为他是从上海过来的嘛，他得住客栈呢。所以咱排查一下那四家客栈，看能不能找着。他说这个大高个三十多岁啊，黑鞋黑裤子黑小褂黑帽子，能不能找这个。这个松江这地方不大，那四家客栈呢，哎，还行，挺幸运，那四家客栈还都开着呢。一问呢，当年这些伙计啊、老板呢，怎么问都没问出来，不记着了。没有没有，我印象当中没这人，我这记性好。你看，你看我这个，还有的把当年那个客人登记簿都拿出来了。所以你看那天登记从哪儿来，从哪儿来？你想想，他俩是12月4号早上接头的，那这人应该是12月2号或3号就来住来了吧？那可这里头一看，并没有来自上海的客人。这线索就断了，查了大概有六七天。这个时候，春节快到了，50年的春节要到了，说在这干挺着也没线索，回去吧，先回上海过年再说吧，反正离着近，说来就来。就这么，这专案组暂时解散，说好了大年初五再回来查来。哎，这个时候有一个调查组人员，他请假了，说什么？松江啊，咱们司令部，我有个参谋是我山东老乡。我俩是原来非常好，好多年没见了，难得我这时候放两天假，我到他那看看他行不行。你说这有啥，你就去吧去。他就到了松江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有个姓杜的参谋是他的山东老乡，一看他来很高兴，那这好好招待你，说我认识个厨子做咱们鲁菜做得好，把那厨子在当地很有名的厨子找来了给做的菜，俩人喝酒还有些人陪着，就问他你来干嘛来了。他就把这事儿说了，这也没啥可保密的嘛，大张旗鼓都在调查。说当年那120两黄金，现在是这么这么这么的。我们根据线索，这个按图索骥，顺藤摸瓜，摸到松江这儿了。到现在这个汉源客栈调查完了， 那四家客栈调查完接不上了。哎，就这时候跟他们喝酒的有一个人，那怎么这菜做得好吗？鲁菜做得好，把那大厨叫过来跟大伙喝两杯表示感谢。这厨子说，你们是不是没查清楚啊？那松江可不止你说这五家客栈，还有吗？有啊，当年呢国民党那个保安司令部有一个内部客栈，就内部旅店，但这旅店呢不是谁都能进去住去，你得营级以上干部做保。比方说营级干部我老舅来了，说住那一家客栈怕不安全，住到我们这客栈。而且住的这客栈有什么好处？给你发那个出门证啊，你出去走去，那个军警匪县特啥的都不会查你。说那什么证啊？蓝色的。哟，一说蓝色的，咱们这位调查人员可上心了。这个刘志纯可说了，跟他接伙这位啊，七号交通员，那包里可是有个蓝色的旅店凭证，就是通行证。说您说那个旅社叫什么？他说我记得是保安司令部内部旅社，好像叫富春楼，现在应该还开着呢。但是那都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了啊，原来那帮不知道在不在，反正是变成公家的。哎，这个线索太重要了，这人就不过年了。打电话把那哥几个叫过来，赶紧查这富春楼。一查，万幸啊！第一个是这富春楼还开着呢，第二个从掌柜到伙计，当年在那干活的六个人，居然有四个还在这旅社呢，十八年了。要不说这都是天意。一说当年这事儿，记我们是不大能记清楚，但咱能查呀。您说那不就得是31年的？12月2号或者3号住在我们这店的吗？应该有。这怎么的呢？人家老板心细，就当年的旅客登记簿他都留着呢。你说这多不容易，18年了，把原来的东西拿出来翻，发现31年12月2号没有人住，12月3号有三个人入住。一个呢是保安部副司令的农村亲戚，他得叫姨和姨夫，老两口了，都70多了。还有一位呢是一个上海客人，这上海客人名字叫什么呢？我的本家姓梁，叫梁碧纯，墙壁的壁，纯洁的纯。说你们各位能记着他什么样吗？他说在这住了有一天，什么样呢？这时候有人就提示，大高个吗？个儿挺高，其中有个老伙计大概有50多岁了，说好像个儿挺高，对，一身黑。你看他把这特征说出来了，可这时候一看符合这特征的就这么一个叫梁碧纯的了，就各方面都能对得上。后来动员大家想当年的事儿，你一句我一句，基本上就跟这刘志纯提供的线索是差不多的，而且时间上完全能对得上，包括是4号早晨出去之后就没再回来，退房了。说这个人怎么能找着呢？他想住这个保安部的内部旅社，得有人担保。谁给担保呢？当时的保安司令部有一个营长叫郭洪顺，他给担保的。说担保理由写成什么呢？说这个梁碧纯呢是他的二叔，他二叔呢，就郭洪顺的二叔，是在上海开了一家呢叫恒香德的药铺，中药铺，是恒香德的掌柜的他二叔。说这梁碧纯呢是他二叔手底下的一个药剂师，就中药铺给人配药的，干这个。说这么一来他不就好找了吗？完了到上海调查恒香德，一调查恒香德1941年注销了，怎么着？这光顺他二叔死了，就把这注销了。说问这个恒香德当年老伙计，其中有一个伙计找着了，这伙计说你问这个梁碧纯有这么人，有这么人不是？我们店里呢他得算是手艺最好的，那配药啥的比我师傅都好，我跟着他学呢。你等会儿，这伙计回屋里翻半天，居然翻出一张照片来，我们俩合照，说当年我跟他学了手艺，为了表示感激，我们咱俩照张相留念吧，就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你看这个就是梁碧纯。这个重要线索，这多大个事儿啊，马上把刘志纯从杭州叫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刘志纯看，对对对，就他，我当年跟街头就他，就是他。这一下大家感觉豁然开朗了，七号交通员找着了。 刘春说，我当年可是把黄金给了他了，后边事我就回去复命去了。那么既然找到了七号交通员是梁碧纯，这黄金有可能被他私吞了，有可能携款逃跑了，那么核心就是怎么能找到这梁碧纯。人伙计说了，他呀32年我再没见着他，就说31年年底他出了这趟差，当时呢这个老板呢这郭沫顺他这个叔叔说，你这我们说这梁碧纯呢他要到松江采办点药，以这个名义出的差，可是出差之后他就再没回来过。你看这又是条线索呀，这说明出事了，就说明他可能把黄金知道是黄金藏起来，他畏罪潜逃啊，不敢再露面了，所以就没有再回上海这个恒祥德这个中药铺，这不全对上了吗？那么接下来重要的是怎么把这梁碧纯抓住，他哪儿去了，这就展开调查。据这些伙计回顾呢，说他家呀老家不是上海人，他老家是嘉定的。这大伙就琢磨啊，你就看人这个侦查员的思路，这个是办案思路，很宝贵的。想你一下，他是嘉定人，你看制药手艺这么好，来了之后还不是跟这个药铺的掌柜的学的，那他在嘉定他必然他学过，那咱就到嘉定寻访这些制中药的这些药铺这些行家，拿着照片找当年有没有这么人跟你们学徒。果不其然回去一找，真有一个药铺说了，他原来在我们这儿学过徒，而且手艺不错，那孩子灵。说他后来哪儿去了，说后来再就没他动静了，他说去上海去到药铺打工，再就没他动静了。说有没有别的线索，但我就记得离此不远十里地左右有个小村庄靠河边，他媳妇儿是那儿的人。说他媳妇儿叫啥，他媳妇儿姓陈，我管叫什么真姑什么的不记着了。就这么着顺着这伙计指到嘉定下边一农村一访听呢，确实这老陈家在当地是大户，说谁叫真姑还嫁给一个药铺伙计呢。有一家说我知道，原来我们邻居这家三姑娘叫陈孝珍，打小大伙管叫真姑，她嫁给了药铺的伙计了。说那伙计是谁你记着吗？不记着了，拿照片一看，嗯，好像是他，大个是他。就这么的就找寻这真姑，他有亲戚在这儿，一来二去就访听到了，在哪儿呢？在上海浦东的杨泾镇，把他找着了。这个公安人员一进屋，这女的看公安人员，扑通就坐床上了。哎呀，我就说早晚的事儿，说什么早晚的事儿？他就供出来了。他说我老头啊没死啊，今年56了。说干啥呢？就在这镇上，我领你们去吧。镇上有个钟表铺，钟表铺的老板叫申继谷。进里头把这申继谷摁地上，再一对照片，这就是当年的梁碧纯，把他抓住了。这公安局的人兴高采烈，赶紧摁在当地，马上就审了。因为这一看咬牙切齿啊，你他妈当年你作为地下交通员，你把金子私吞了，你知道给上海地下党带来多大损失？咱们当今领袖毛主席孩子都差点让你给害了。这公安人员政治觉悟非常高，一个个怒火中烧啊，就差是伸手这大嘴巴就轮上了。哎，问清楚了。这时候这申继谷就这梁碧纯叹口气，哎呀，这天早晚得来呀，我当年是犯了大罪过啊，我也知道犯的是死罪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整没了，你什么整没你自己呢？不是，各位，我今天犯不上撒谎，我跟您各位说，东西在我手丢的，可我是一分没占，我不是拿这个跑了。说那你交代怎么回事吧，这梁碧纯就一五一十交代了。说我呀从这六号交通员手里头拿到了这个白铜盒子，我知道这非同小可，我马上呢坐着船从松江赶上海，先头一站是到曹家渡，这曹家渡是个小镇子，我从这船上下来呢，我马上去赶车去，赶车这时候呢着急，我怕路上出事啊，我就打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呢上海叫网巴车，你听着跟王八车似的，北京咱都知道那个骆驼祥子拉那个洋车，天津叫脚皮，这个东西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打了一辆黄包车。 哦，黄包车那车夫拉着我呢，不远呢就过了个桥，这桥不有上坡吗？我当时这黄金这箱子，我把它塞到我这个旅行袋的箱子里头，搁在我身边，我搁手压着。正这时候到两边过来俩人，说是帮这个车夫，好像他们仨挺熟，往上推着车上坡吗？我刚探头一看，突然间一个人从手里拿出个毛巾来，唰就捂我脸上了。完了我就不知道咋回事，这当时很流行，其实就是乙醚一类的麻醉药，往脸上一捂，你吸进去这空气，马上你就昏迷过去了。说后来说等我醒来之后啊，我发现我人躺在个旅社床上，我身边的箱子全没了，但衣服啥没人动，兜翻着，这肯定遇到劫道了，把东西都劫走了。而这时候我头疼欲裂，我说这什么地方啊？发现我已经在这屋昏迷了一天了。伙计进来说，那个昨天呢中午来三个人扶着你进来的，他们拉着黄包车给你拉过来的，这仨人啊给你开了房送房间，说我这哥们喝多了，他醒了之后他就走就完了，给开房让他休息。说这哪知道你在这睡了那么一晚上，这早晨才醒。他一琢磨，自己遇到劫道的麻醉抢劫，人事不行把东西弄走了。当时办案人员说，你什么胡说八道呢，你说这谁信呢？他说您可别不信，当年这事我一琢磨我都不信，但发生在我身上我一想，别的呀，我跟组织说不清楚了，你说你让人劫了，那你把金子拿走了，谁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怎么办呢？得了，我为洗刷我的清白，他就把这个曹家渡这个旅社就给他送到这旅社呢，这旅社的老板伙计有多人多人都叫到屋里来。您各位记着昨天我怎么来的吧，说你那仨朋友，说你我一看你当时就跟喝醉了，是给送了，您能不能给我写个证明，我昨天是被他们劫了，我是人事不省，您给写证明这三位怎么来怎么送我的，时间地点您各位给我做个证，别将来我说不清楚。哎，这旅店老板和伙计心眼还挺好，行，给你写，我就给写份证明，前后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时间，然后那几位摁着手印，不是，他心眼真挺好，就真帮他们，一听说他被劫了都挺同情的。就这么着，这梁碧纯拿着这份东西走出这旅社，叹了一口气，哎，天下之大，何处是我容身之所呀，我这么回去跟组织交代，就有这份证明，组织调查我在干嘛的。您各位，我跟您是不知道，地下党啊，谍报机关有着非常残酷的纪律，就在你身上有一点怀疑的地方都可能不用你，那不用你，你再泄露机密咋办呢？这一点不论是共产党国民党，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谍报的打法都是一样的，不能留任何后患。你也知道战争过程当中说某一个老乡给带路逃出敌人包围圈，你停那地方要么把这老乡留住不让他走，要么就直接灭口，哪说理去，人给你带路了，你这么恩将仇报，没有办法。陈毅当年赣南游击词咋写的，日落西集会义军机，交通尘出无消息，驱使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军，就派自己人出去打听信儿去，上午走了到晚上没回来，赶紧咱这地方不能住了，得管，为啥，万一他被抓住叛变了，把咱地方供出来，咱不让人家彻底给包饺子吗，完了吗？你就说小心疑心到这种程度，为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梁碧纯已经当了好几年交通员了，他在这药铺里头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他当然知道地下工作的纪律，我回去说不清，我很有可能就我命都保住了，得了，我先保命吧，将来有那么一天我再洗刷我的冤屈。于是他就跑到了上海崇明岛一带，找个庙里干嘛，剃度当和尚去。当了两三年和尚以后呢，发现外头没那么大动静，他又在上海沦陷区找份工作。到了41年的时候，他看外头确实没啥动静，才跑回老家，把自己媳妇儿，就我们刚才说那真姑，把陈小珍从嘉定那边接出来，接到换个地方吧，接到了上海浦东的杨泾镇， 不敢再整中药了，怕人发现呢。隐姓埋名，由梁碧纯改名叫申继谷，干啥了呢？开始给人修钟表。要说这人也挺灵，什么手艺都能学会，就这么在这隐姓埋名，一直住到咱们说这时候已经1949年年底了。他把这说出来，这番遭遇，又在家里头的陶罐子里边，把当年这旅社的老板和伙计给他写的证明，摁手印证明拿出来，你们看看。关于这些人看来不由得不信呐，他如果真把那黄金的他夺起就完了，他还当年做这扣干嘛呀？看来此事不假。再说假不假的，他肯定有人证旁证啊。一调查呗，果然在这个咱们说这个他横渡过上海这个地方，找到了这个上坡这桥，周围一看这地形，包括当年他说这路径全能对上。然后再找这个大旅社，这会儿就给他写这个证明，这个旅社一找找着了。而且难得的是呢，除了当年那个那掌柜的死了，那伙计有俩还在，这伙计这俩证明有这事儿，这上面我们也写了，你看这个，你瞧瞧瞧，画着雅还在这呢，指纹能对上，就证明这梁碧纯没撒谎。那没撒谎，线索到这儿了，没有最终找出结论来，但是呢，他已经有了重要的一个由头了，就是梁碧纯在这儿被抢劫的。这抢劫，而且送到旅社了，至少这个抢劫犯这仨人啊，旅社这伙计，其中有一个说我在门口迎人，我见着过，那一辆黄包车，说那黄包车你能不能记什么特征？这上海黄包车都一样啊，哎，他说我好像记着车牌号。你是不是扯呢？18年你能记车牌号？他说好像是，因为我们这个门牌号是196号，他那个车牌号尾号好像就196，前面应该六位数吧？我应该记得他好像是300196。我说到这儿，你可能就悬了吧？18年一个伙计能记这么准？哎，我跟大家说，这人真有。说实在的，我不自吹，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记忆力好，我对数字也敏感。多少年前，20多年前，30年前，某个同事的他的这个家里的固定电话啊，窗户号码啊，我现在多数我还能记着呢。你包括有个同学大学时候88年上大学嘛，我同学给我写信，他当年的住址我还记着呢，哈尔滨市平房区有些街36楼1栋15号。你看我到现在我还能记着，只不过当时瞄了一眼信封，偶然间我就把它记住，就扫那么一眼。当然当年你给我写信，这是我们一个女同学，所以我记得特别准，就是。所以这样人你不要不信，他确实有这样人。所以你看这又多了一个证据，黄包车这车号，说调查车号吧，哪儿调查去？那旧社会大上海那些黄包车早都销毁了，而且那登记那东西都找不着了。然后这个时候公安人员想到个事儿，说你看啊，当时啊就31年，地面虽然挺乱的，可是那会儿上海各个地方他有警察呀，往往地面的事呢旧警察知道的多，说找原来那个旧警察好多那都找不着了，说有一个地方有，哪有？上海有个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是上海最大的监狱，还在市里，前些年已经拆了，拆的时候我在老梁观世界里还做了一期节目。为什么提篮桥监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可以说历史遗迹，当年是英国人建的，然后由印度人管理的，管这监狱。我对这监狱还有印象在什么呢？还曾经去参观过。在我的恩师金文生先生当年在提篮桥监狱因为右派原因在那儿判了4年，所以那个地方我还了解挺多。说提篮桥监狱当时呢刚建国的时候，有大量旧社会的乱七八糟各种犯案人员都在提篮桥监狱关着呢。说这样，咱们把那里头一些犯人，尤其是干过旧警察的，找出再问问怎么回事，大伙还有没有印象？而这时候呢，在监狱里呢，就把那些当过旧警察的那些犯人整在一块儿，管一顿好吃好喝，给吃点细粮，有肉的。说你们说说，原来在这个上海周边，那种利用黄包车麻醉方式进行抢劫的，你们知道都什么案子？都发生过哪类案子？这时候呢，这些警察七嘴八舌的就说了半天，那一看没有什么太有用的线索，说你们先回去吧， 再好好想想，第二天咱们再接着琢磨。哎，这里头有个姓曾的警察，他回到这个监狱里头，他旁边有个狱友，这狱友姓冯，叫冯安宝，原来呢是个纨绔子弟，家道败落之后小偷小摸给抓进来了。抓进来这个姓曾的旧警察呢，回到监号里就吹，你们多长时间没吃肉了，你看今天我哎呀直打饱嗝，说您吃肉怎么事啊，上级用得着我们，问当年在哪哪哪，就说到这个从松江过来到上海这个镇子，说这块发生了一起啊利用黄包车割麻子药抢劫的案子，说抢了不少金子呀，那抢的人我会发大财了，那不知道跑哪去了，问我们这线索，说有线索就可以立功。哎，这冯安宝说，您可听好了，是那个地方那个什么，说对呀、啊、一五一十我跟他说的，太好了，我要提供线索能立功吗？这姓曾的警察都乐了，就你还能提供线索，提供线索都能给你放了。这冯安宝说，麻烦您第二天通禀一声，我有重要线索。第二天姓曾这警察就汇报了，就把这冯安宝从号里提出来，这冯安宝就提供了线索。他说，就您说那地方我家就那儿了，我原来家里头确实有钱，让我吃个嫖赌祸害的，最后呢我家里也没什么钱了，没什么钱了呢，我就跟我舅舅商量借了钱，我就买了一辆黄包车，买辆黄包车我上了牌照来了，我准备实在不行我就拉黄包车，他饿不死。哎，可这时候呢我家里有个老宅呀、啊、我有个舅舅死了，他又给我留了点钱，他没儿没女，我现在不用了，只是钱我还能祸害一阵，那黄包车我就没动。可是过了一个月，我有个亲戚，就我的表哥，我表哥到我家来了，来了之后呢一看我这，您借我吧，我活不下去了，我这也败坏到这程度，也活不下去。您把车借我，我出去跑跑车去，我挣俩钱啊，这我这饿不死。我一看我这事够过，我就把这黄包车借给他了。可是我这表哥把他拿走之后啊，六天之后就把这车还给我了。我还奇怪呢，你不干了啊？不干了。还给我之后没多长时间，他居然买了个新宅子，然后呢，天天是大吃大喝啊，狂嫖烂赌啊。抽着大烟，逛着窑子，狐朋狗友耍着钱，我都奇了怪了，他哪儿发的财这样啊？借了黄包车，六天以后还我了，发财。我这些年我就闹明白他干啥，是怎么哪儿挣的钱。这曾大哥在号里跟我一说，我估计这事儿就他干的，他可能把黄金他给弄走了。哎呦，专案组人一听说有门啊，你这个表哥叫什么呢？他说我这表哥叫吉良贵。吉庆的吉，良民的良，富贵的贵，你听这名好像都挺吉利似的。说他现在在哪儿呢？说好像是开了个卖那个炒粉的什么店。反正你一打听能打听着，就这个线索就找到这吉良贵。而这个过程还有个更重要线索对得上，在哪儿呢？问了一下这个冯安宝，说你那个黄包车你不登记了吗？还能不能记着号牌了？他说我记着是300169。一听那个伙计说300196，他说300169，俩人不知道谁记错了，但是数字如此接近，这证据链几乎就能合上了，就找到那个卖米粉那个店，一下子就把这吉良贵给拿下了。拿下之后还没用上刑呢，这也是个软骨头，竹筒倒肚子就把当年这事说了。怎么回事呢？这吉良贵啊也是个纨绔子弟，跟着冯安宝这哥俩一样，把家产败个光了之后也穷的不行了，就准备从表弟这儿，一看他买黄包车没用，你借我跑不车饿不死。他想的是什么呢？他可不寻思说真正的卖力气像骆子祥子是挣钱，他就想有这黄包车，能坐得起黄包车都有钱人呢，上了我车，我找几个同伙想法啊，我搁那毛巾上面沾上那个麻醉药，一捂的给他整的人事不行，把东西给偷走就完了，咱也不害命，咱就谋点财，身上能带多少钱呢？整个5块10块银元的花一阵，整个5块10块我又花一阵，找谁当同伙呢？他有两个发小，一个叫刘阿古，一个叫庄克，这哥仨弄到一块了，说咱在哪儿呢？你看那渡口那边过来人， 下来渡口，咱在那儿看他带那行李。一般人出门在外不都带两条，咱就朝下船的人下手。就这么，这哥仨在渡口那等着。哎，七号交通员梁碧纯这时候下来，上了他的车，按原来规定好的，跑到这个上坡这地方。这刘阿古跟庄客从两边上来，假装帮推车，然后刘阿古拿着这个沾上麻醉药的毛巾，啪就捂到梁碧纯嘴上了，梁碧纯一下就过去了。这哥仨就把他的东西截下来，截下来呢，开始没发现这黄金，一看身上带不多的钱，但是一看这旅行箱里头有一个白铜的匣子，一掂量这么重，有可能是好东西啊，咱这么先处理这人，你把他扔这儿也不像话呀、啊。你警察看了可能又有问题，这么着吧，咱拉着黄包车给他整个旅店去，他不昏迷不醒吗？给他开间房，早上起来他自己就走了，迷迷瞪瞪他先睡去吧。就这么就来到那个旅社，就咱们前面说那个那旅社，给他送到这儿，然后回过头呢，拉着黄包车找个僻静地方，这哥仨把那打开一看，这白铜盒这么沉呢，搁锡纸封的挺严密，连个刀带撬什么就撬开了，万没想到里边是12根金条。这哥仨都乐疯了，说这带这么多钱，这想干嘛呀？这仨人里头庄客也害怕，说别是什么重要物资啊，咱这不得掉脑袋吗？这季良贵说了，你呀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冲你这样也发不了财，你怕这干嘛？先拿着再说。12根金条哥仨一人4根，3×4=12，分了，分可是分了，咱们干一回这大的，咱这辈子不愁了。回去之后啊，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咱哥仨从此天各一方，再别联系。就这么着，这仨人分了手了，他把这黄包车也还了。这4根金条，咱前面说这季良贵是个纨绔子弟，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到把他抓住这时候，他为啥开个米粉店维持生计？那4根金条早被他挥霍了。那把他摁住了，再起赃吧，再问那俩人。一问那个庄客呢，在30年代末期啊，参加国军抗日战争的时候死在前线。那刘阿古呢？哎，日子过得不错，开了个等于小杂货铺。一到他家发现这人还真行，4根金条他没花。但是他不敢留着，把那4根金条又打成了金戒指，什么金手镯啊，分成14件金器，还在家里头呢。也就说他手里这4根金条是完璧归赵了，算是归功了。你等庄客那4根那不知哪去了，这刘阿古这个季良贵这个，那已经就是，尤其季良贵这4根金条那早都被挥霍一空。所以到这儿这个案子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后来的事呢，这个刘志纯因为这个事儿了解到他当年是地下交通员，给他重新落实政策，在杭州后来是一直到老活得挺好。梁碧纯呢，虽然这个金条不是他弄的，当年他存在重大失职，而且丢了金条不向组织汇报，给他判了10年有期徒刑，他关了2年就给放出来了，因为他毕竟被破案立了功嘛，也是交代了实情。你等那个冯安宝呢，提供重要线索，在提篮桥关半年就放了。那个姓曾的警察呢，立了功了，提供线索，马上就放了，还给他安排到闸北仓库呢，当那个打更的了，这都算不错的结果。但是这个季良贵和刘阿古两个人，因为当年犯了这个重大罪过，立马枪毙。那会儿也不用公检法什么的，公安局一定画勾就枪毙了，把他俩给枪毙。这个事情到这儿就算画上了一个句号。给一个长达18年的谜团，最终把这扣彻底给解开了。那么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回头再想想呢，其实有很多呀，值得我们研究感慨的地方。你说当年这个季良贵、刘阿古这几个人，其实他们的胆儿没那么大，他开始干这事儿就想着抢劫呀，抢个几块银元就得了。你看他们本人还能送旅店去，就他们不是大奸大恶，想杀伤人命。不是那种江洋大盗，那时候恶劣到一定程度，不是，他也没那么大胆儿。可是见到这个金子，利欲熏心，他哪想到这个拿这么重要的物资，18年之后报应都上来，招来了杀身之祸啊！所以我跟大伙说，这个世上啊，好人坏人呐，你很难鉴定。 他为什么我们说这世上这个坏人少呢？他因为这个坏人呢，大多数人他是没有那个胆子干惊天大案的，也就是说他呢只可能是等不来善有善报，我就干点坏事满足眼前之欲。他为啥说这世上好人多呢？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承担不了干坏事的后果。你说这个人是个好人，因为他要干坏事他害怕这后果，这后果太严重，我承受不了，那我别干坏事，我只能当个好人。所以这世上好人比坏人多，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好人承担不了干坏事的后果。所以你想当年这两位，他要不是见钱眼开贪着意外之财，你想他最后他能遭这杀身之祸吗？所以说老辈人讲的话呀，那还是有道理的。什么呢？您记住那两句话：勿饮过量美酒，勿贪意外钱财。